弟兄姊妹们下午好。那我们非常感谢主哈，我们把徐弟兄带到我们中间来，今天下午有机会和我们一起有些交通。我想我们在座的如果年纪稍微长一点，比我再长一点的，可能都会知道徐弟兄在我们当中有好多年的服事。那徐弟兄这次来跟我们一起有交通，到神永远的旨意，那盼望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真的能够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或者是在他自己的永远里面，他的旨意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来快跑跟随他。我们在聚会开始之前，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那我想有感动的弟兄或者是姊妹，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要感谢你，主要是你自己的爱，是你自己的恩典，再次把我们召集在你的脚前。主啊，我们也特别感谢你，你差派你的老仆人来到我们当中。主啊，我们知道你要有话对你自己的教会，对我们这里的聚集的神的儿女，主啊要有话要讲。主啊，我们就把我们的弟兄，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仰望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求你安静我们的心，主啊你开通我们的耳，主啊愿我们弟兄在这里交通分享的时候，主啊这些话实在能够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主啊，让这些话不仅仅是让我们能够听到，不仅仅让我们明白，主啊更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啊，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祈求和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我们一起来唱两首诗歌哈，第一首诗歌是427首，那诗歌叫唯有耶稣。那当我思想说我们的弟兄在这一天要交通到神永远的旨意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神永远的旨意一定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唯有耶稣，盼望我们的心能够思想说神一切的旨意都在耶稣基督里。诗歌427首哈，唯有耶稣是我题目，我的信息是耶稣，唯有耶稣是我歌舞，我说仰望是耶稣，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连国度。第一节我们再来一点，大声一点哈，唯有耶稣是我题目，我的信心是耶稣，唯有耶稣是我歌舞，我说仰望是耶稣，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是我救主，担当我的所有罪，一次成功永远救赎，是我得以蒙恩惠，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
唯有耶稣是我生命，叫我脱离罪与敬，唯有耶稣用他生命充满我心，做我灵，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是我大夫，担当我的病与疾，复活生命升天丰富，他都分赐他之体，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唯有耶稣是我能力，是他赐下不寻见，哦主求你使我得意，充满圣灵常圣洁，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我们现在等候耶稣，要听他来的招呼，始终唯有耶稣渴慕，唯有耶稣万有主，唯有耶稣永是耶稣，我们歌颂着耶稣，他是救主生命大夫，他是君王建国度。
就像这首诗歌的副歌里面讲了，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当我们每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当我们想到神永远的心意的时候，我实在是知道说耶稣基督是我们一切的盼望，耶稣基督也是神永远的心意。愿我们今天在一起聚集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思想神的旨意，神在耶稣基督上的美好的旨意。那我们下一首诗歌来唱278首。那不仅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也盼望说耶稣基督的美丽能够在我们的身上显现。诗歌278首，那我们一起唱完这首诗歌以后，我们为着今天下午和晚上的聚会，我们大家一起有一点祷告。诗歌278首，我们把这首诗歌唱两遍了。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
知，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但愿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耶稣所有情节温柔与甘甜，求你用你圣灵前来炼我心情，直至耶稣的美丽从我显现。
好，我们一起为着聚会有一点祷告。Amen. 阿门。Amen.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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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主啊，谢谢你在千万人当中拣选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一批本来与神的国无分无关的人，主啊，如今可以成为神的儿女。主啊，我们这样的人，你竟然愿意住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天天来与我们同行，主啊，要教导我们如何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更感谢你，你是那位愿意说话的主。主啊，今天你把你的仆人再次差派到我们当中来，主啊，你要把你的心意向我们再次来显明。 主啊，我们就真的感谢你，也仰望你。主啊，求你开通我们每个人的耳朵，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愿这些话实在能够改变我们，主啊，改变我们的生活，主啊，改变我们的生命，主啊，也能够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快跑来跟随你。主啊，也把你的仆人再次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圣灵充满他，也用你自己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弟兄。主啊，让他成为你透明的器皿。主啊，以至于他所说的话，主啊，能够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能够祝福你自己的教会。主啊，我们实在赞美你，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把时间交给小坚弟兄。
感谢天父恩典，今天下午能够有机会啊，能够和在这里一同聚会的弟兄姐妹分享交通，真实在是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在神这个伟大的教会中是蒙恩典，神呀在历代以来呀兴起许许多多他所重用的仆人，供应啊我们也整个基督的身体啊，所以我许多年来蒙了神的恩典，所以借着今天下午呢，我就分享一点呢重要的信息，就是将几节圣经啊介绍给各位弟兄姐妹，是我一生当中最得帮助的这些圣经。头一处圣经就是以弗所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啊，以弗所书三章第十一节，请我们大家一同来读这一节圣经。这是叫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啊，这节圣经啊是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啊，但是他要把它详细的这样说，就是他说这是啊神的永远的目的，这个旨意是个 purpose 啊，他这个在万事以前。其实它是 God's eternal purpose， 神这个永远的旨意。在希腊原文呢 ，the purpose of the ages， 这就是他说这个万事以前啊所定的目的，神定了一个目的啊，是诸世纪的目的 ，purpose of the ages， 在圣经啊。全部圣经给我们看见，宇宙只有四个世纪 ，four ages， 四个世纪。头一个世纪是一王的永远，一王的 past eternity， 啊，这是第一个世纪。第二个世纪是旧约圣经，从啊神创造天地万物和我们人类，一直到主耶稣降世。整本旧约圣经，这是第二个世纪，这是 second age。 第三个世纪就是从主耶稣降世到主耶稣啊将啊再来啊，这还没有到啊，这是新约圣经，这是第三个世纪。等到主耶稣再来迎我们接我们进入荣耀，开始了勇士，是将来的勇士，是这个 future， 这个 eternity， 啊，这是第四个世纪，啊，所以这个以弗所书啊第三章这里说，这是照着神在万事以前所定的旨意，它是 the purpose of the ages， 这四个世纪只有一个目的，一个 purpose， 以往的勇士，旧约的圣经，新约的圣经，一直到将来的勇士，这四个世纪只有一个目的， one purpose。 这个 purpose 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神为什么创造宇宙万有？神为什么创造你我这些人类？他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叫基督充满在其中，要叫耶稣基督充满在其中。这是圣经全部圣经的启示。这个就是神的这个purpose of the ages， 这是诸世纪的目的所以从以往的勇士讲将来的勇士其中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耶稣基督要充满整个宇宙，充满整个万有。这是神的这个 eternal purpose 神的只有这一件事情神要做的。这是全部圣经的启示。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他里面，神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在保罗的。保罗的很多的书信，旧约圣经以及新约圣经，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因为保罗得着这个启示，所以给我们看见旧约圣经是启示耶稣基督，新约圣经更是启示耶稣基督。那么在路加福音最后的一章24章，那里跟他说，摩西的书就是摩西五经了，创出立民身，头五本就是圣经，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后面从撒母耳一下就是众先知的书，还有诗篇上所记的路加24章末了那一段告诉我们，全部的旧约圣经都是指着他说的，指着耶稣基督说的。虽然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不出来，但是耶稣基督仍然在那里却得着耶稣基督启示的人呢，就给我们看见整本旧约主耶稣亲自在24章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一概都是指着他说的一概都是这。但中文翻译的不够准确，中文的翻译他说都是反指着耶稣记的话都要应验反指着耶稣，一切指着耶稣基督都要应验，是这个意思。我当初背圣经的时候，我背的这个中文圣经给我错误的观念，就是凡圣经里面有关耶稣基督的事都要应验，意思说凡不关耶稣基督的事情就不要应验。我当初背圣经的时候发现中文有这么一个欠缺的地方，但是你读英文圣经还有希腊原文就知道它不是这个意思。他说凡就是指一切，旧约圣经一切的圣经一切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都要有应验，他的意思是这个所以后来是全部圣经都是指着耶稣基督那么新约圣经更不要说了所以这里以弗所书第3章第11节是告诉我们 God's eternal purpose， 神的永远目的The purpose of the ages， 那是这诸世纪的目的，以往永远到将来永远，包括旧约和新约都包括在其中，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这儿子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今天你我蒙恩得救都需要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进入耶稣基督的房门，你就发现耶稣基督是何等的伟大，何等的奇妙，何等的丰满，何等的荣耀，无法测度。基督是无法测度的 啊，在以弗所书告诉了啊，是记得是耶稣基督是叫阔长身高，是无法测度的。保罗尽他所有的能力啊，写了书信，摸着一写啊，要带我们进入2000年来千万的圣徒，要和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姐妹一同明白呀、啊，基督是何等的阔长身高啊！啊，这是保罗得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我们基督徒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看见神的永远目的，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那么现在第二件事情，这个保罗告诉我们的，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章二十节来说，我他头一章说到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章就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这就是很有名的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啊。那并且他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相信顺服而活啊，这是我给他改正的翻译，这是准确的翻译啊。中文翻成啊，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这个不够准确啊。如今我在肉身活着，保罗说是因神儿子的相信顺服而活，这是准确的翻译啊，意思是以保罗的一生啊，在地上生活都是因着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相信顺服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说十字架的道路叫我们认识进入耶稣基督的方案。说主耶稣曾经在地上说到，好土结实不一样。我们知道主耶稣说撒种啊，在地上有四种田地，三种田地不结实，这个不结实的那不要说了，结实的也不一样，有的结实30倍，有的结实60倍，有的结实100倍，言外之意啊，意思还有20倍的、80倍的，还有90倍的，还有99倍的了，是不是啊？这是我们加上去。不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好土结实不一样。从10倍、20倍、80倍、90倍，还有99倍的了。但是神所要的，那是100倍结实的。马太、马可都是讲到30倍、60倍、100倍，只有路加讲到100倍。你神所要的，那是100倍的啊！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100倍的结实呢？什么叫做30倍的结实呢？你可以回家去想一想，回家去这个祷告祷告，照着我所祷告的，因为这个历代以来还没有人解释，所以说只是等到你的解释，等着我的解释了。我的解释是这样，什么叫做结实30倍的？今天你我在地上啊，顺服，好像顺服圣灵，一生的年日顺服圣灵是100倍、100次，因为圣灵在这一生当中只有启示我100次，所以啊，我有30次啊顺服圣灵，有70次啊没有顺服圣灵，所以我就将来到永世里，我要结实30倍。虽然我有70倍没有顺从，但是神还仍然尊重我这30次的顺服圣灵啊。那什么叫做60倍呢？照着我的解释啊，就是今天我在地上啊，100次的圣灵感动，我顺服了60次，还有40次顺服自己。所以圣灵说，那也很好，你将来到永世里要结实60倍。什么叫做结实90倍的呢？意思说，圣灵感动一生啊，100次，我顺服了90次，所以我就这个将来结实啊是这个90倍。啊，还有99倍的啊，这就不要说了。 所以神所要的乃是结实一百倍。在圣经启示录第十四章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成为144,000啊，启示录第十四章头五节你去读读就知道了。第四节那里告诉我们是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这一班弟兄姊妹羔羊无论往哪里去都跟随的，这样的弟兄姊妹是结实一百倍的。所以盼望你我都是羔羊无论往哪去都跟随啊！羔羊就是顶十字架的意思，走十字架的道路，每一个十字架的道路都不弃绝的，都行走，这就是结实一百倍的。所以我们说神呼圣灵呼召历代神的百姓啊，做得胜者就是这个样子，得胜的啊，要听见圣灵的声音，凡有耳的都听见圣灵说，得胜的，我们就得胜，一切达不到神永远目的的啊。你知道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啊，这个圣经只有两对夫妇，头一对夫妇在创世纪开头就是亚当夏娃，没了一对夫妇就是羔羊和羔羊的妻，羔羊的新夫啊，一个是在圣经开头，一个是在圣经末了。神的目的啊，就是要在这个宇宙当中得着羔羊的妻啊，什么妻？什么叫做妻呢？妻呀、啊，神的仆人呀、啊，啊，树林的仆人呀、啊，研究圣经，给我们看见，这我觉得非常好，我承受，我觉得很得益处，一生啊都得供应。妻的原则就是完全出自于丈夫。什么叫做妻呢？妻就是完全出自于丈夫，就是夏娃所预表的。夏娃不是亚当之外的一块泥，另外一块泥巴造成的，夏娃乃是从亚当取出来的一条肋骨把它造成的。夏娃，夏娃的每一部分都是亚当，夏娃的每一部分都是亚当，这是圣经里面启示妻的原则。今天天天全世界2000年的千千万万的啊，这结婚的人就娶啊娶妻，都是就是直接启示神的永远目的。神所要的就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这般弟兄就是完完全全出自于羔羊的。啊，刚才弟兄们祷告说，他必加增，我必减少；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啊！啊，耶稣基督要增加扩充，你我要减少啊！这就是啊，所以我们堕落的人都是这样。自从我们蒙恩得救那天开始，都是耶稣基督扩充增加你我这个天然的人呐、啊，老亚当啊。就要减少啊，减少衰微啊，是2000年来都是这样。妻的原则是完完全全出自于丈夫，就是夏娃的原则。将来在新天新耶路撒冷，这一班弟兄就成为羔羊的妻，羔羊的新夫，就是完完全全出自于羔羊的。啊，羔羊无论往哪去，他们都跟随他，这100%顺服圣灵的。是这一班弟兄姊妹，这是神所要的。将来未来的将来的勇士的管制，勇士的中心就是新天新地的新耶路撒冷。神就是基督啊，与啊他的新夫这一班、啊、这个羔羊的妻一同掌管啊未来的整个宇宙啊。所以啊，将来我们基督徒啊，工作啊，这个不会闲着的啊，一定要和主一同掌握。这个宇宙之大，万有之广啊，你就简直是难以述说了。这个耶稣基督和你我这些跟随羔羊的人，要一同掌管整个的宇宙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神的 God eternal purpose。 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要启示在你，启示在我里面。耶稣基督的启示是怎样呢？ 耶稣啊，是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化身成为一个人，叫耶稣，这就是太初的道啊！啊，道就是有化，化就是有思想，有个计划，有蓝图的啊，他有个这个中心的思想的，这么一位伟大的神化身成为人，叫耶稣。这位耶稣啊，就是头一个基督徒、基督人。耶稣啊，他是从圣灵而生，这是第一。第二，他30年啊，默默无声，学习顺从，这是希伯来书第五章里面的话，第6章、第5章那里的话。他说，基督在肉身的日子33年半，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在各样的苦难中学了顺从，这中文翻译。其实啊，在希腊原文，它的意思是这个：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了顺从，就达到长大成人，达到完全。啊，意思就是说，耶稣自从被圣灵而生了以后啊，30年呢、啊，默默无声，学习顺从。就达到长大成，达到30岁，磨掉3年半呢，就在约旦河受洗，圣灵就降在他，是告他，他就成为受告者，他就成为基督，基督就是受告者的意思。所以磨掉3年半，耶稣啊，这位的名就改成为基督了，就成为受告者了。受告者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7章里面告诉我们说，一切受膏者 anointed 的，一切受了圣灵的膏的，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语都是从父神来的，这就是受膏者，这就是基督人、基督徒、基督受膏者，说的每一句话语都是出乎父神，不是出乎他自己。第7章说，儿子子凭着自己，这是中文翻译。那希腊原文他说，儿子是出乎他自己的 out of himself， 从他出来的，都不是出乎自己，这不这个都不是的，都是出乎父神的。所以啊，第5章、第7章，约翰5章、7章告诉子凭着自己不说什么，子凭着自己不做什么。原文的意思就是。儿子主耶稣啊，他凭着他出乎他自己的不说，出乎他自己的不做，这就是受膏者。受膏者的每一句话语啊，都是出乎父神，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出乎父神，这就是基督，基督人呢、啊。今天我们基督人、基督徒也是如此，但是我们呀、啊，就不配成为基督徒、啊。因为我们说的话太多不是出乎父神，做的事情不太多不是出乎父神呢、啊，是这个真正的受膏者，真正的基督人，乃是你所说的话，我所说的话都是出乎父神。家里面对儿女说的，对父母讲的，对邻居朋友说的话，对教会中对弟兄姊妹说的话，都是出乎父神。这个是这个非常的严格啊。丈夫对妻子说的话，每句话都是出乎父神；妻子对丈夫说的话，每句话都是出乎父神。这个你我要多么样的谨慎呀！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基督人。基督人就是说的、做的都是出乎父神，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情是出乎自己的。这就是耶稣30年默默无声学了顺从，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了顺从啊，这各样是有些顺利的遭遇，有人捧场啊，高举你啊，默默无声学习顺从神；有些啊是这个不高举，是毁谤你，说你的坏话，骂你，毁谤你啊，你学习顺服父神。这个就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受了膏，受了膏就是 意思说，说话行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出乎父神啊，这是我们基督徒要记得的。说今天你我要在会家讲话啊，想问主啊，你叫我说不说啊？对丈夫、对妻子、对儿女，都要很小心，很谨慎，要紧紧跟随圣灵。羔羊无论往哪去都跟随，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看见耶稣这头一个基督人，就是他30年默默无声学习顺从啊。30年默契，从你我啊回家去，从今天开始要30年默默无声，都是顺服神，鸡鸭毛狗咬你，人的顺服神啊！我这现在住在这个什么？住在我住在这个台湾这个长庚这个养生文化村，环境很好，但是早上还有一些鸟叫，还有一些什么只有听见鸟声叫，没有狗啊，就是没有什么狗叫，没有什么鸡叫，但是所有啊声音都要顺服父神。听见了，这都尊重顺服父神呢。所以我们大家要学习严格的对我们学，这就是神的儿子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了顺从，默默无声学习顺从啊。基督在肉身的日子，或许我们把这节圣经读一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五章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第八节还有第九节，第七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就是他在33年半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就是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基督33年半，他虽然为儿子，第八节说，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33年半呢，在还是因呀、啊，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了顺从，就得以完全长大成人，就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原因。永远救恩的根源啊，这是希腊原文，都是这个意思。所以耶稣30年呢肉身的日子，头30年默默无声讲话，没有讲话，你在世界上找不出耶稣在头30年讲什么话，这个圣经里头也没有记载啊，只记载他12岁说了一句话，以父神的事为念，以神的家为念啊，只讲了这么一句话，30年默默无声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耶稣30年学习默默无声啊，都是顺服神，他所遭遇的事情啊都和我们一样，在希伯来书前面告诉我们说，他所遭遇的事情上是包括我们全世界的人所遭遇的，你所遭遇的，我所遭遇的，我们大家所遭遇的，你的普天下我们基督徒所遭遇的，耶稣都遭遇了，都经过了，但是在这30年都默默无声学习顺从啊。有的这个人说你坏话，有的那个人捧你的场，有的这只狗咬你一口，那只鸡啊哇哇叫，那么这个就是叫你睡不着觉，那么你也就是顺服父神，从心里头没有话语，没有怨言呢、啊，这就是顺服父神。神为什么叫狗去咬你一口啊？就是神特别爱你啊，就打发一条狗去咬你咬你，就好像我在洛杉矶的时候。这个我一个住一个小房，我小房前面都是有块很好的草地，但我搁起这个一个小黄狗啊，它每天到我草地上来大便小便，当做它自己的厕所了。 那么后来我就是顺服神了，我知道这是神特别为我安排一个小黄狗大便在我的草地上，所以我这个小黄狗不对，但是神特别差派他，神是对的，要教导我学习属灵功课，所以我就把他大便扫一扫，把他挖个坑埋下去。第二天他又来了，还是照样大便小便，我又把他扫一扫，埋在地下去。我说我这个样子，这个天天要给狗啊，这个清洁，这个说圣灵就感动我，他说你明天你拿一个凳子在这个草地上坐着，拿一个杆子，他来的时候你摇一个杆子他就不来了。所以我就果真拿一个凳子坐在草地上，他来了，每天早上到了差不多八九点的这之间，那这很准时来了，来了以后我就今天不可以在我这大便了，所以他就跑掉了，所以他就往后跑了。跑了以后，他还跑出来看看我人还不是还有没有坐在那里。其实我还坐在那里，所以他就不敢来了。后来就没有再来了。所以这些事情啊，一切主耶稣当初在地上就是学习 ，learn obedience through suffering， 就是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习顺从，三十年默默无声。啊，有的人这个人骂他，那个狗来咬他，那个鸡是叫，然后是还有人简直是你说你我所遭遇的事他都遭遇了啊，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啊，你我所遭遇的事情他凡事都与我们相合的，是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我所遭遇的事他都遭遇了，那么他怎么遭遇呢？在遭遇的时候，他这都是从父神来的。他事情是错，事情不对，但是呢，他顺服这个事情不对，这个背后安排这件事情，引导他，叫他学习顺从的天上的父神，这就是主耶稣啊。所以今天他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呢，在说遭遇的一切的事情上学了顺从。就达到完全达到长大成人三十岁啊，就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原因，永远救恩的根源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里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见你我所遭遇的事情啊，都是父神所特别许可领导你我的啊，这是你我给我的都是最好的太太，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父母，最好的儿女，却在人看确实不是那么好啊。但是啊，神领导你我的这些都是神记得最好，为要叫我们学习顺从父神的学习顺从父神呢，没有一个人完全，没有一个动物完全，没有一件事情完全呢，但是神借助这些不完全的事情安排在你我身上，叫我们学习背后安排的这位父神啊。所以我们都知道，我在上海年轻的时候，二十来岁，我听见我们前面主的仆人逆陀生弟兄教导我们，他说圣经马太福音告诉我们，我们的头发都被数过了，就是中文翻译，他说这个中文翻译的不够准确啊，他说英文翻译比较准确，他说不但是数过了，那是 numbered啊，那是 counted， but numbered， 加上号码的，每一根头发都加上号码。你早晨数掉的这一根头发，它是18888号。你看，你就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多么的仔细、眷顾、爱我们啊，爱我们，爱到一个这个头发都掉上这个号上号码的，不是说什么就中国人头发有14万根，那么这那1/14000分之1掉了，它是有号码的，哪一根是那什么号码都知道。这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在天上的父多么爱你，多么爱我，爱我们众人。所以神在那面的仔细给我们安排一切的人事物环境，就是要叫我们学习顺从。耶稣得着了这个目标，他虽然儿子，却是因所遭遇的苦难，是在希腊原文是，还是因在说遭遇的一切环境人事物当中学了顺从， 他就得以完全，得以达到长大成人，完全就是等于三十岁长大成人啊，为反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救恩的根源呢。说我们今天你我就要学习顺从啊，不论你所遭遇什么事，这都是父神特别差来的，要顺服天上的父神。人会错，事会错，环境会错，鸡鸭蘑菇都会错，但是我们天上的父神不会错。领导你我就是叫我们的学习顺从，默默无声顺服父神啊。所以当我们这样的学习顺从父神，你我永远不会生气，永远不会心里觉得不安，永远不会觉得苦恼啊，那都是和平和谐，但是喜乐啊，那真是永远的喜乐。所以圣经非常的宝贵。这个我再说，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二章，我们也来看一下，也与这次也很重要。约翰福音十二章，他说第二十四节，这是我们很熟的一节圣经。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这节圣经是什么原则呢？啊，每一节圣经都有很多的这其中的树林永远的原则，我们这个读不出来呀。啊，这节圣经我也是读不出来的，这神的仆人读出来了，我就承受来了，这蒙着神的圣灵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神伟大的家庭当中，神使用千万的工具器皿，包括你和我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从神的话语得着耶稣基督的启示。这节圣经说什么呢？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能够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就是说明啊，这个两千年来的原则。时间里面，啊，这个今时代的原则，这个时代 new generation 啊，我们这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一个 principle， 一个原则，就是新生之前必须经过死。这就是什么地方有新生命，必须经过死，没有经过死不会产生新的啊。我们生孩子就是母亲要死啊，这个产难之苦啊，就是啊才能生出新生。这一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他就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这节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些新今时代的原则，已经两千年了啊，两千多年了。这个时代的原则就是，你要得着新的生命，必须经过死。树啊，现在都凋谢了，死了，马上就要发芽了啊，这就是新生之前必须经过死啊。那么但是永世的原则来的时候就不再死了。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告诉我们说啊，不再有死亡。二十一章的这里是告诉我们他说我听见有大声从宝座出来说，看那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不再有死亡，永世来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今天星期结生命树的果子，每个月都结新果子，但是没有死亡。每个月都结新果子，但是没有不经过死亡了，那是永世的原则。是这里告诉我们说啊，所以这个永世来了，新天气从神那儿听天而降了啊，那是不再有死亡了啊。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是说，今生的原则是新生之前必须经过死，永世来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了。嗯，这是给我们看见，这里是说出就爱惜就是一粒麦子不落在地的私了树林的原则，这是非常对我们是很有益处的。说今天你我经过很多的事情，就会经过死才进入复活啊，这经过死而复活，这是今世我们是要经历的啊，千百件事情引导我们都要有死的过程，还有新生的过程啊，到永生来的时候不再有死亡了。这是我们刚才说这么看见的。还有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我们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我已经与基督同进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我们天天呀、要经历这一个啊，经历在这个在时间里头经过这个十字架啊，十字架的道路。什么叫做十字架道路？就是圣灵给你、给我、给我们大家所安排的一切环境、人、事物，都是十字架的原则。叫我们在基督经过的时候，学习顺服这个背后的父神，这就是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一生啊，都是经过这条道路啊。他在路上啊，这个33年半啊，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在各样所遭遇的血流顺从啊，人事物环境都会错，都会不合理啊。但是为什么是这个不合理的事情、不对的事情临到你、临到我呢？这是神特别安排的，是叫你我学习啊，这个顺服这件事情背后的神呢啊。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我的当初虽然听见这个，但是我学习很慢啊，是到了后来啊，开始学了就很快。那个时候我在上海的时候，主的仆人已经将这些信息传讲了。我说遭遇的信都是父神所许可的，如果父神不许可，不会发生啊啊！所以我在上海读交大以后，日本投降那一年，我考上交大。这个我这离开交大毕业到台湾来，就是共产党还没有来，还在江北，还没有到上海来，所以我就先离开。我从来没有见过共产党啊。那么这个什么这个到了台湾来了以后呢，就住在铁路局宿舍，因为我是读机械工程的。但是那个时候呢，住在铁路局宿舍，我有一个同事住在一起一个房间。我这同事他是唐山交大毕业的，是我们两个人都在铁路局的工作，他是学财务的，所以在隔壁上班。他中午的时候，我们两个人一个房间，两张床，我的这个皮鞋什么鞋油都放在床底下。他有一天中午，他中午都回家去的，我中午不回家。那么他就卡我的皮鞋油，擦他的皮鞋。擦皮鞋这无所谓，小事情，你要擦完了给我盖起来，刷子给我摆好，规规矩矩。他弄着刷了就是刷了，那么乱七八糟。我回来一看，那这个样子，这个乱七八糟。说这都是圣灵特别许可，给我这么个好同事来卡我的鞋油。但是我开头我就还不顺服神呢，我得顺服自己。我说你怎么这个袖子你被我盖起来，弄得干净的啊？我干干净净的，你弄得也弄得一点都不干净。后来我气得不得了，但是外面还是装得像孔子一样。因为那时候已经很热心了，已经是侍奉主，就好像这个已经奉献了，完全要全时间侍奉主了。外面装的还是很好，但是心里就不高兴。我不高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我把这个鞋油弄好，擦干净，放在床的最后面。后面你这边拿不到，那边拿，你要拿到要爬我的床底。我这个同事他不怕爬床底，他爬床底他也用，他就是乱七八糟给你用。 我实在没有办法，所以这都是我后来想，哦，这都是神特别给我安排这么好同事啊，我花钱都不会买这么好同事来卡我的学友啊，所以我后来我就蒙恩了。但是我已经啊十多天，差不多两个礼拜，我懊恼，就觉得不对。嗯，或者不，他比我早毕业一年，他薪水比我还多20块，那么，所以我心里发怨言呢。是谁后来光照我？他说：“你看，你还是心里发，外面很好，但心里还是不平。”啊，后来我就向神认罪，我说：“主啊，你求你赦免，我是罪人，没话说，蒙主恩了。”后来我就这个非常的大方，我就把钱弄放在床前，你尽管用好了，你怎么用我都能，我知道这都神特别安排的啊。所以后来我就这个事情就过去了。所以这就是我头一次学习啊。顺服圣灵，从那次学习以后啊，我学习的机会就很多了啊，上的入了窍了，入了窍了啊！我知道哦，这神这些环境都是父神特别许可的。我有次坐公共汽车从火车站，从我们我那个叙事是在邮政总局北门附近，你要到火车站，要到火车站去乘火车，去上班。那么我们同事都带着穿着铁路衣的衣服，都是走啊这个铁轨那个道，铁轨那个道，铁轨也就近点路，比当初叫中轴，现在叫这什么忠孝路，咱们那么是上火车站。但是我们都穿着铁路局的帽子，戴着穿着铁路的衣服，所以这个警察也睁个眼闭个眼啊，就让你在啊这个铁道啊算直接上火车站。但是等我过去的时候啊，这个铁路警察他说，就你看看这里不准走的。我说你看你准他走，你不准我走。哎，这就是圣灵特别。所以后来我哦，神特别打发这个铁路警察准许别的同事走，就是不准你徐弟兄走啊。所以我就顺服圣灵就走啊，中正路就是忠孝路就上火车站了。这就是我哎学习知道这都是圣灵的带领。有的时候到了晚上，我在火车在这个邮政总局啊那个有个招呼站，那时候是5号车可以走到仁爱路，我的过去是在聚会所那边聚会的。那么都是晚了5点不到我就去乘车了啊。那个车呢后面有一半空的，但是有一个那个公共汽车啊，看见我一个人站在那个邮政总局的门口，他就不值得停车，说他不停，他就直接开上火车站去了。这我气得不得了，这个气都是肚子里去的。我说你这个司机该死不该死？我这明明是我看着我在这打招呼，他不停。后边那么后来啊，他停了，这车子挤得满满的，因为到了5点多钟都下班了，都挤车了。那个时候他就停了，已经挤得满满的了，他又停了啊，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些的环境啊，就是这都是神许可叫我学习顺服父神的啊。很多的事情啊临到都是父神特别许可，教导你，教导我，叫我学习顺服这个不顺利的事情背后的父神啊。所以后来我现在学了很多类似这样的功课了，所以这慢慢就学的越住越多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事业上，在教会配搭侍奉上，很多的事情发生，都是神特别许可，神不许可不会临到。但是有许多是顺利的，有许多不顺利，有许多是喜欢的，有许多是不喜欢的。不管喜欢不喜欢，都是顺服父神的啊。这个就是要叫我们的学习啊，就是灵啊，把这个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怎么样把叫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就是顺服圣灵一切的管教训练啊。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啊，就是你不管什么环境领导，你都顺服父神。你顺服神，你里面心都啊都是坦然的，你对这环境人事物 都不在乎了，就是知道这都是父神特别许可叫我学习顺服了。这就是我刚才说赌的基督在肉身的日子33年半，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了顺从啊，叫我们这些学习顺从的人啊得着永远的益处。让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大家都啊天天学习圣灵的一切管教训练啊，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啊，这是十字架的道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到了第这个这刚才我们说读的就是到了加拉太书第四章，就是基督啊，他说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在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成形在你们里面啊，基督的成形了，先是神儿子的启示一章，第二章我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天天学习这个十字架的功课啊，顺服圣灵的管教训练，末了就是基督啊成形了啊，这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他说这都是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啊，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达到成形啊，就是我们这个人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了啊。在这个加拉太书第六章那里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他说弟兄们啊，第一章告诉我们的第一节，他说若有人呢、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啊，就当用温柔的灵，这个温柔的心，这个心是灵，温柔的灵啊把他挽回过来。若有人被过犯所胜，有弟兄姐妹有朋友他做错了啊，被过犯所胜了，实在是不对的啊，我的父母儿女丈夫妻子都会有这种错误啊，我们弟兄姐妹啊常常会有这种错误啊，被过犯所胜了。为什么我们有被过犯所胜的领叫我们领导呢？这神特别安排领导你我的这件事情，领导是神特别安排许可领导你我的，叫我们做属灵人的，叫我们要把基督活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啊很多这个不对的事情被过犯所胜啊，犯罪了，作恶了，做错的事情了，就叫你我做属灵人了。你我不是属灵人，就会审判人，就会有审判的灵，不是温柔的灵啊，人家怎么这个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就这样错啊，就会定罪人，就会审判人啊。那么没有一种温柔的灵啊把他挽回过来，你这样的人很你给我滚开，我不要看你这样的人。我们会这样子这个对是对的，但是你我这个不是属灵人呢、没有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啊，神所以许可这个不对的事情发生在你面前，在我面前，就是叫你我学习属灵啊，叫我成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啊、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然后一种温柔的灵啊，就把那个犯错误的过犯所胜的人把他挽回过来，不是把他踢走，把他骂走，把他赶走，那是把他挽回过来，用温柔的灵把他挽回过来。这是我们呀、基督徒啊在各道各处的基督徒所应该学习的属灵功课。有人错不错，我们大家都会错，我错了，当然我也向神认罪，向神悔改啊，我自己蒙恩继续进神向前。如果我错了，再错在你面前，就叫你学习，说你这个徐弟兄这么是这个讲道人还错，讲道人也不是这个属灵人，一样的，和一般弟兄怎么一样的。因为我这个错了，就是要叫你学习属灵，这你一属灵呢，就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了，你就产生一种温柔的灵啊，把我这个错误的就把它挽回过来，不是把我赶走，把 把我踢走，乃是把我从我这个错误中挽回过来。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要学习啊，做属灵人，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你所遭遇的事情，我所遭遇的事情，就是要叫我们做属灵人，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就是属灵人。活出来越多就越属灵，活出来越少越不属灵啊，很简单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家庭当中遇见千万的事情，在工作事业上遇见许多，在教会配搭侍奉上遇见许多的事情，但这些事情都叫我们做属灵人，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在我们身上产生一种温柔的灵啊，把这个局面就挽回过来了啊。所以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得天天学习啊，啊，相信顺服了，相信顺服。所以这个圣经里面说，你马可福音那个是说，你们要信服神 ，faith in God， 信服神。神所给我们量给一切的环境人物，都是神所量给我们的，叫你我学习顺从的啊。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就是说，以弗所书这里说第六章也是说。他什么叫这个信从主耶稣啊 ，faith in the Lord Jesus Christ， 就是相信，这都是主耶稣特别许可引导我的事情啊，信从神，信从主耶稣啊，是就是绝对啊，相信这一切事情发生在你我身上啊，都是父神特别为你我预备安排的。如果父神不许可，不会临到你的，不会临到我的，临到我们大家，就是因为神特别许可临到。这些临到的事情不一定是对的，有的是绝对是错误的。神为什么临到这些错误的事，叫你临到你我，叫我们学习顺服父神，叫我们在这些不对的环境当中学习父神呢、啊，很不容易啊。我们是很容易这个是顺服是正道，但是这个背道的不容易顺服啊。在这个背道的跟前，我们学习不是学习背道，那是学习这个神安排背道临到我的这位父神。这个父神呢啊，就你学习顺服父神，就是要属灵了，就要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啊！耶稣基督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了顺从，啊，这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希伯来书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了顺从，你我要天天学习，在家庭中夫妻两个人彼此学习，在儿女中间也彼此学习，在弟兄姊妹中间彼此学习，所以我们。天天学习这个顺从，人会错，事会错，环境会错，长老会错，知识会错，牧师传道人都会错，但是就是谁许可这个传道人错在你身上，就叫你顺服父神啊，这个父神永远不会错啊。所以我们也觉得顺服背后的一切人事物的环境的背后啊，这就是主耶稣在肉身的日子30年默默无声学习顺从。所以今天我们大家要准备好了，要回家去就默默无声学习顺从啊！回家去，你先回家去，先学习。做丈夫的回家去，先学习顺从家里面的妻子啊！不管他做什么事，我都顺服父神啊！这是学习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呵呵，我们大家都要学习啊！这一点是非常之重要的。所以主耶稣在30年。就是学这一个功课，学习顺从，达到完全。所以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准备好了，不管父神许可什么的环境领导我，我都知道这都是父神叫我学习顺从的，像主耶稣在各样所遭遇的时候学了顺从一样。啊，是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我就只把这一点的信息分享给你。我当然这个学习信事情很多了啊，在教会中很多事情不合理，但是这个既然是神许可领导，就叫我先学习顺从，先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然后再去改正那个错误。不要还没有学习之前，还不够熟灵的时候，还没有产生温柔的灵的时候，你就来改正，那改正就是骂人了，就审判人了。 很简单啊，用温柔的灵啊改正人，这个就是要先要做属灵人，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属灵了，有温柔的灵了，然后再去改正错误啊，就不会伤人，不会叫人感到你这个也是一样的，你和我一样啊，他们就不会顺服了。所以我们求主教导我们，先做属灵人，然后产生温柔的灵，然后再去改正一切。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在这个短短的时间，我们只讲这一个信息，你所赐给我们的啊，就是你也是你的众仆人、树林的仆人所遗留下来给我们的这个丰富树林的产业啊，叫我们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习顺从啊，就像当初你在肉身的日子30年默默无声学习顺从一样。主啊，怜悯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姊妹，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就成为在我们在美国东岸这一般你这个你的教会当中成为属灵人，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就能够服侍众人，服侍众教会。这样祷告仰望感恩靠主耶稣的名。 OK， 我不知道你们还有什么交通会有什么问题，我都可以提出来，我们大家可以一直谈一谈。
实在说起来没有什么大道理，我们每一个人在家庭里面，夫妻的生活、儿女的生活、婆媳的生活，都是有很多，好像我们用我们这个土话就是说鸡毛蒜皮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呢也是非常的实际了。平常我们做基督徒来到聚会中，大家都是穿得整整齐齐的，都是收拾得清清楚楚的，看起来也蛮像个人的样子，但是在家庭里面呢是最没有办法隐瞒的了。我们在儿女的面前，在丈夫的面前，因为一回到家衣服一脱，怎么什么丑相都出来了，是不是呢？这个我在年轻的时候也听见年长的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平常都很注重穿外衣，但是里衣呢破一点没关系嘛，对不对？缝缝补补也没关系。但是我们年长弟兄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耶稣的内衣是一片的，没有缝缝的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主耶稣外面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他私下的生活也是一样的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呢这个给我一个很大的这个警惕了，就是我们常常说话也好在公共场合或者做客人的时候，我们都是很会说得很文雅，很措辞也很好，但是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声调也不讲究，词句也不讲究，天长日久，所以许多的事情就发生那么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就是这个罗马书8章，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那下面就是告诉我们说，要把我们磨成主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益处是这个益处，不是得失、增加、减少这些的益处，乃是越过就这许多的环境， 就磨成像主耶稣的样子。那我和徐弟兄这个认识不久，因为我是很小的时候父母亲过世，所以到达婚姻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害怕，因为那个时候是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袍嘛，现在是论亿了，那么多人怎么能够找一个人呢？一辈子你就找一个人呢，没有什么候补的，也不能换的。那我说我别人都有父母商量，我都没有父母商量，我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我蒙恩得救了，我就祷告主，那祷告主就安排徐弟兄做我的丈夫。那我那个时候想他爱主应该是不错，对不对？哎，愿意侍奉主应该是很好，所以就嫁给他了，很简单的。那现在几十年了，能够活到今天并不是说一帆风顺，当然一般人对传道人，对传道人的妻子都好像都有另眼看待了，好像都不错了，其实天下乌鸦一般黑了，都没有不错的了，都是一样的。好在我们有主，他有主，我也有主，凡事让主做主。当然这个话说起来是很简单了，我们这个家庭里头也有很多的牌子挂的啊，基督是我家之主，牌子挂归挂了，但实际上的生活呢那就不一定了，是不是真正让主做主？那这个我们接受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这是一下子他拯救我们蒙恩得救受尽，就是神的儿女了。但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让主耶稣做我的主？不是说丈夫的主某某人的主，是我的主。这一个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有这个经历，有时候呢气起来了，主不主放在一边了，我自己做主，我爱怎么说就怎么说，我气起来了我就怎么做。那么现在慢慢到了今天，已经这个我们有大概六十多年的结婚那当中很多很多的事情呢，很多事情。那到了老了，我们现在可以说是真正的老年人了，应该说起来是没有什么了哈，但是一直到老了还是在这里要学了，这个吃到老学到老，别的真的是没有再要什么学的。现在学弹琴啦，学唱歌啦，学几何了，学代数，这个都不要学了啊，因为这一些是为着生活的需要要学，现在真是不需要学。那现在要学什么呢？树林的功课是永远学不完的，所以啊，有弟兄说十字架的功课是没有毕业生的了。所以今天虽然我们年纪很大了，但是还在这里学。那怎么学呢？我就讲几个学习的功课，也许我们大家彼此参考啊。有一次在香港的时候啊，这个也是有好多的夫妻了，弟兄姊妹在一起，那么就坐下来就谈谈了，他们就要我说我的见证。那我说我 我说我和谁弟兄结婚啊，假如没有主，假如没有让主做主，我说老早就分道扬镳了，不能在一起了。为什么呢？这个他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他什么没有一样跟我是相同的。哎，我再说的话，一个吃面一个吃米，一个快一个慢，一个是方方的，一个是圆的，但一个是快，一个是没有一样是一相同的，没有 common sense 的。我说年轻的时候他走得好快啊，我呢是怎么样跟也跟不上，有时候我就气起来，我说我就走别的路让他去，找不到好了啊。那个什么就说，哎，你是这个样子啊，他我们两个就是这个样子。哎，然后有时候就是怎么样，行，他慢一点不行，快，那就有话说嘛。夫妻夫妻，丈夫丈夫，一丈不是十尺吗？十尺恐怕也蛮宽的。他是丈夫嘛，所以相隔一丈没有什么了不起吧？他是丈夫呢，啊，所以哎，谈来谈去，哦，越谈他们就越好像哦，原来都是差不多啊。那有姊妹说，哎呀，我们跟这个年长的弟兄跟负责弟兄我们都不敢说，哎，我们就想我们的生活很丑陋，他们是非常好。我说都是开门见山，都是一样的。那慢慢慢慢，那这些是比较年轻一点的事情，到了年老了，现在我们大家都很懂得养生了，年老的时候那么吃完饭就散散步了，走动走动。那以前我们就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个 compound 一个路，那个路虽然不是大，但也不很小，还是有汽车可以过。那我们晚饭吃了就出去走路了。出去走路我是习惯都是走这一边，那么徐弟兄总是走这一边，这样那我这边就是靠马路，这样在马路边上这样走。那因为没有车嘛，就是走嘛。那车子哎，后面就是车子来了，他就车子来了，好大一声把我吓了一跳。哎，但怎么这么糊涂走在马路当中啊？没有走在马路当中，他头一句话已经说错了嘛，不对嘛。我是真走在马路当这么糊涂，那我心里想，我说你找一个糊涂的太太，这个先生也不见得不糊涂嘛，对不对？所以呢，一来一去，一来一去，谁这个什么什么相对呀？啊，刀锋相对，结果不对了。我说本来出来散步是要叫身体健康一点嘛，对不对？你这么脑来脑去，脑了一肚子不舒服，怎么会健康呢？所以呢，那么我就知道了，不对了，里面圣灵已经开始在这里做刹车的工作，就 stop 了，那么就平平和和的就再走一圈回去。所以假如没有让主做主的话，谁也不肯认输。但是只要有一边 humble 下来，一个铜板不会响嘛，一定是两个，所以半斤八两，要有一个稍稍能够减定一两的话呢，那就事情就不会越过越激烈，总是火焰呢慢慢越来就越减少。那这个是非常小的事情。那么在以前我们大家都开车嘛，到美国来每个人都要开车，我开车是非常这个可以说是仅仅60分的司机了。 只能够开 local highway， 从来不开。为什么？因为我要开 highway， 我要关心路况，我还要关心一个 basic driver， 所以就很分心了，所以也不开。那有一次呢，就徐弟兄眼睛有毛病，要去检查，要去治。开去的时候他是开去了，还是他开？等到回来的时候，他这个眼睛呢，点药东点西点，瞳孔放大什么，所以回来的时候不能开了。那务必我要开了，他只许我开这个慢车道，不能开左边这样子。那我好了，顺服嘛，对不对？慢慢开了，开右边。可是开到一段呢，前面通通是大卡车 truck， 那我要跟着他开，要开到哪一年回到家呢？而且这边已经 rush hour 过去了，没有车子的，所以我就 switch 到这一边来。结果一过去啊，他马上就大声喊起来了，他说怎么开这边呢？哇，他一喊呢，哇，这个心就跳得好，波动了好高。哎呀，我心想，你这么喊，你不喊我还不会出车祸，这么一喊好像这个马上就要撞着车的样子。那我那个时候真是吞不下去啊，真是不能的。可是在快速公路上又在开车，你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 argue 了嘛，对不对？哎呀，但是我心里想，我回家去一定要找他算账啊。那我就开，因为路很长嘛，一边开我就一边思想主的话，说凡事出于你的，你所安排的，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既然有主这样的话呢，我就不要当初就不跟他理论。那么这个新浪的高到低也慢慢的从这么很高就到了还没有到家已经风平浪静了。所以回到家我也没有跟他计较，连说一声都没有，完全当作没有那一回事啊。那这事好像比较稍微呢，我再说一个 case 这个有一次就是有 Christmas season 的时候有一个 group， 有一个家庭，他是从大陆来的，他是我同学的妹妹。这个 group 有五个人，一对老父亲母亲，其实不老了那个时候，一对父母亲都是大学教授，他有两个女儿，都是已经这个 master degree， 那还有一个女婿 PhD， 人家就知道这个 group 是非常 high class 的 people 是吧？那但是他们都没有信主，来美国，那么就要来看我们。他从 San Francisco 到 LA 这样子，那我就接到电话，他说我们要来拜访你，你是我姐姐的同学。我说欢迎啊，这样子。所以呢我就问他你们几个人呢？他说我们一家有五个人。我说哦，我说五个人呢？我说假如你们两夫妇的话，就可以住在我们家里。我说你五个人，我说我就没有办法了。他说没有，我们已经订好了旅馆了。当然了，一家五口人，又是通通 两对，还有一个单身的女儿这样。那那天要来的时候，我就说你们要早一点来啊，我们几十年哦，大家可以谈谈家乡的事情。他是从 San Francisco 开车来，平常我们在家里是我烧饭煮菜，徐弟兄就刷锅洗碗，这样子。那么那一天既然他们几十年来那么一次，我们不可能在家里请他吃饭，就到餐馆啊吃这样。所以那天呢，我也不用烧饭煮菜，徐弟兄也不用刷碗什么，就好像很轻松了，也那个就准备就在那等。结果一直等一阵，我们是心里想他差不多四五点早一点来，大家谈谈吃了饭就散去了嘛。一直等一直等到了五点六点还没来，已经天很黑了，到了快七点了他们才到。到了一坐下很兴奋，大家谈了一开心的，徐弟兄就说今天晚上你们就住在我们家好了，住在我们家了。哎呀，他说这么一句话，那我怎么办呢？我们两个人的生活已经好多年了，这一下子五个人我怎么样招呼啊？但是我也没有办法说任何的话，也没有办法跟他商量，什么办法都没有。因为马上就要到餐馆去吃饭了，所以到餐馆吃饭也没有办法。我就是哎呀，我到这个时候我就说，主啊，你是主，在这样一个 OK 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你做主，我真是六神无主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办了。吃完饭了以后回来呢，那就是准备睡觉了，因为八九点他们一开的要睡觉。我说我们那边是有两个房间，但是因为完全没有准备嘛，两个房间，那他们有五个人，那心里想三个女的住一个房间，两个男的住一个房间，不就可以了吗？但是他们那一对这个女儿女婿不要，他们一定要一个房间，他不要。那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女儿都是大人了，那个床也只能够容了，那怎么办？一定要有一个要睡在打地铺或者睡在客厅。无论怎么样，谁那他的那个女儿又是单身女子，她要是睡在客厅，那我就 stuck 在那里了，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了，怎么办呢？因为他们是说明天早上你不用给我预备早饭，我们一早起我们就走，我们做主人的怎么可以让他空着肚子上路呢？所以哎呀，我就把被啊枕头通通抓出来，我说你们自己挑吧，要什么样枕头什么被，这样子。他们一间一间，老父母亲两，那我就开书房。我说哎呀，很可惜这里没有床，要有床的话这里可以睡一个人啊。那个女儿一听，她就说哎，没有关系，打地铺，我就在里面睡。我说好高兴啊，他们三个房间关的门 OK。 那我明天早餐怎么办呢？因为 Christmas season 我要么就是弟兄姊妹有什么 party 或者儿女家里去，冰箱空空的，没有牛奶也没有面包，什么都没有。哎呀，我说明天早上怎么早餐呢？早餐先不要说，我先想要 set up 一个桌子，我们两个人本来在一个 corner 就可以了，现在有五个人，连我们两个就七个人，那就要那个餐桌就要预备出来了。那么要七个杯子，最少也要14个杯子，一个旧式，一个咖啡，一个人两个杯子盘子什么，那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用了，你就是拿出来也要洗洗刷刷，弄弄干净，铺一铺，弄一弄，那怎么办呢？徐弟兄说没也不要说，大家都睡觉，他说我也去睡了。 我心里头已经有一点不平衡了。我说他也没有看见我的脸色，很不高兴。哎，他就进去了。进去了我又怕有声音，刷杯洗盘子弄，桌子是搞出来了，那不能光吃杯啊盘子桌子啊，上面没有 food on the table 怎么办呢？哎，我一看怎么办呢，我说主啊怎么办呢，明天早餐没有东西吃啊。啊，我的开开冰箱看看，哎，有一打蛋，哎呀，有一打蛋，我说一打蛋，我说主啊怎么办呢，这个蛋你要 scramble egg 的话也会冷掉，要一个一个荷包蛋那要煎到哪一年呢，而且哎，后来想哎，把它煮那个，把它煮熟了吧，这个煮今天晚上煮，明天稍稍温一温就是热的快一点哦，好好煮蛋，那要喝什么，哎，上面有一个 frozen orange juice 啊，哎，那个把它弄了，那有 juice 了，咖啡有了， juice 有了，那么有蛋了，那就是擦面包牛奶，哎，这个早晨快快开车去买还可以，哎，这样子那不是哎，哎，都好了，哎，我心里真是主做主就有办法 ，He is the way 哈，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嘛，哎呀，就是弄，等到通通弄好了，我要进去这个休息的时候，徐弟兄大概已经睡了一觉了，他说，你怎么到现在才进来啊？哇！我又那个了，我说现在很安静，休息了，不要再说话，因为说假如说的话，那一定就会这个什么暴动了。我说就不要说了，那么好了，明天早上通欢欢喜喜的吃好，拍了照，他们上路去了。主也没有让我说话，我也没有说话，过了一个礼拜都没有说你这个样子呢叫我真是很难，为什么他也完全不知道。那么等到一个礼拜过去，到 New Year 的时候，我的孩子们都回来，我的孩子他也知道我在 Christmas 那天要接待这么一个 group，所以孩子们就问我怎么，我就把这个故事从头到末了。啊，女儿、媳妇都瞪着眼定爸爸的罪，啊，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这样子？我说不要说什么了，他们定爸爸的罪，就夸奖妈妈说妈妈真有办法。我说爸爸也没有罪，这是神许可他要他说这么一句话。妈妈也没有什么功劳，也没有什么人干，这个都是主做的，所以呢，主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只要凡事让主做主，他会负责，假如不是主的话，我说那这吵架有什么用呢，也没有用，对不对，事情一事无补。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大家都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这个功课是越学是越深，越学也是越艰难，越学那个死的更深，所以更大的死就是产生更美的复活，若不经过死就没有复活。今天我们刚刚过了 Easter 嘛，对不对，复活节嘛，复活节我们其实天天都是在这里过复活节，天天我们是由死而生，不生不死就不生，天天死就天天生， 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是同路人，都是一同走这一条十字架锡安的大道，在这里走，欢喜快乐的走，虽然经过流泪谷，但是叫这谷要变为活水的泉源，满有春雨秋雨之福。所以我们大家都喜欢做蒙恩蒙福的儿女，但是这个要得着这一个福分，那就是要寻走拿撒勒人我们主耶稣十字架的道路。感谢赞美主，我就交通这一点。就胜过我们知道那么多了。我大学毕业，他不识字，我会读圣经，他不会，我会讲一点英文，他不会，什么都比他强。但是等到事情发生的时候，那真是我输得太厉害了。所以真是地上的学问，地上的智慧，神真是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好叫愚昧人啊，叫你这个有智慧的人羞愧。你知道吗？这个假如没有主的话，哈，谁和谁也来不在一起。我跟我婆婆说起来，我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媳妇，在外面人都说我好媳妇，但是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怎么不是我也不需要说了，神知道，我知道。我说一个例子，你们就会晓得我这个媳妇是怎么个光景。这个常常会惹他生气，惹他生气呢，他也不生气也不作声，他回到他房间去就唱天堂是我家，回家吧，世界不可靠。哎呀，我一听了我眼泪都快要流出来了。你说假如我是一个好媳妇，会让他唱这样的诗歌吗？是不是？所以当他这样唱的时候，就照明我的丑相。他假如骂我的话，我反而会跟他对冲。所以婆媳的争执是不会没有的，但是只要有一方真是让主做主的话，你所行的若是蒙耶和华喜悦，他也会叫你的仇敌与你和好。所以到了越过越过，我真是开始的时候，我婆婆刚刚来的时候，我们哈尼问好得不得了，慢慢慢慢的就从很火热，会慢慢那个温度慢慢就减低，因为有很多的事情叫我很不方便。你们母子来在一起，就把我的时间夺走的很多。因着有婆婆，徐弟兄到哪里到哪里，我都不能跟他，甚至有很多的这个邀约什么，徐弟兄有时候也体贴我，不便把一个年老的婆婆交谈，所以他也都不没有答应。后来我还是鼓励他啊，那这个我婆婆绑小脚，绑小脚，我们这个出入都是拖鞋嘛，我婆婆是不需要拖鞋，因为她不可能嘛，老人家怎么样下去弯腰脱鞋穿鞋，对她是很不方便。那有一次是外面下雨泥巴， 告诉他不要出去啊，但是他还是出去，湿啦啦的就要进来。我一看见我就非常的气愤，而且我告诉你不要出去，你要出去，我说我要打你了。你想想看，有这样的一个媳妇吗？但是就是有，还是传道人的妻子。哎呀，我说我要打你，说是要打他呢，怎么可能一个媳妇要打婆婆呢？对不对？我拿着尺子要打他，可是我就是很生气啊，我不能打在他身上，我就往地上打，把尺子都打断了。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你们说吧，他们反应怎么样？啊？他的反应说：“感谢局。”哎呀，我真是羞愧的，真是地上最好一个洞钻下去。所以感谢主，借着这个样子，慢慢慢慢的，我就从心里头会爱他。到最后的时候，他到一百岁以前，他还可以啊自己洗呀。到了一百岁以后，就需要有轮椅，那么洗澡也刚好我们两个可以一同diaper 什么东西的，就像一个啊。到了最后啊，这个已经非常的感谢主，虽然我婆婆来了这16年。都没有耽误徐弟兄到这里到那里去分享主的话，我们都是早晨出去把他通通弄好了，吃的东西温好了，他会自己拿来吃啊，这一切到了最后一点点时间的时候，他真是吃饭要喂了，那么那就怎么办呢？我们抬也抬不动了，那个时候我的腰也不太对了，但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能够把他送进去。最后我们就决定说啊，若是他不能吞了，需要有那个machine什么东西来帮助的话，那就没有办法，非要送啊医院什么。但是就在最后一个礼拜，我们申请一个床，就是他我们抬不动，他摇摇他去，那就礼拜三去申请，他说很快会安排来。到了礼拜四晚上还没有送来，我们就打电话问怎么没有，他说哎呀很对不起，承办人去度假了。度假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那一定要等到礼拜一了，那我们只好再忍耐几天。就在那一天的周末礼拜六早上，我们把他扶起来要上厕所去换 diaper 的时候，他就手很软了，不能那个，那这个徐弟兄就知道了已经时候到了，就马上把他放到床上换好了，徐弟兄就去打911这样子。那我呢，因为这个弯下去不行，我就跪在地上，我就牵着他的手，因为他的早餐还温在那里，我就问他说啊，娘啊，我叫他娘啊，不是叫妈妈，我说娘啊，你要不要吃？他就说不起了，山东话不起了，就说这么一句话，呼吸三口气，就这样子 stop 他的呼吸。那天早上正好孩子们都是没有做工嘛，所以一打电话就通通来了，感谢赞美主。他也没有经过医院，也没有经过什么都没有，就在自己的床上。所以我们也是有这样一个盼望，我们虽然说是生老病死， 但是不一定要病啊，老是一定要老的，生老到了时候，寿高年迈气绝而死。我们是有这样一个盼望，相信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是欢欢喜喜的预备见主的面，到了时候，我想啊，所以我们蛮有荣光的大盼望，好不好？
感谢主啊，邀请那个徐师母跟徐弟兄来到我们当中。其实他今天讲的这篇道，在几年以前他已经讲过了，是相类似的。那时候我听了很有道理，但是我觉得听道容易，行道真的很难。所以借着他这次来，又再提醒我们同样的错误，好像很容易。但是我现在想到一个例子，就是像我们教导小孩子啊。已经很温柔的跟他们讲，他们有一些坏习惯真的是很难改，比如他们常常就是滑手机是在很暗的灯光下，我们已经讲了，或者是他们的衣服一回来就乱丢，然后我又是爱干净，我每一次都 pick up， 我想说第一次我帮他收他，第二次应该知道，可是他还是不做，然后回家我就会跟他提醒说你衣服要收什么，然后他就说我知道了，然后飘就把门关起来，他知道你要讲什么，你提醒他他都要讲。所以我觉得后来我就神就说你去祷告好了，可是我祷告长期祷告下来，我觉得问题还是在，我看到他还是有这个冲动要讲，可是不讲呢习惯还是在，所以这就是我的症结的地方。那第二个问题呢，我就是跟这个比较远一点，就是有关于现在的一些国际上的局势，我们常常听到有些恐怖分子啊在这里那里啊兴风作浪，那我在想说难道国际上都不惩治这些人吗？就让他发生然后说要抓，抓完了以后好像都没有什么很有效的制裁方法。如果我们就是用温柔的心，然后一直容忍他们，或者是等到我们自己彰显基督以后再去改正，是不是好像对他们来讲没有一些管教？
我们在家庭当中所发生的一切事啊，我们都顺服神就好了。我们一定是神许可一切事情，照着我个人的学习也是这样。总是一切环境、人、事物、领导，我知道这都是从父神来的啊，叫我学习功课。儿女呢，我们该教导，这教导也是按着这当时我这个树林的光景来做，所以我们要，所以我总而言之，我们由浅入深，由浅入深是顺从圣灵啊，我们浅一点就顺服圣灵浅一点。我们也在主里面很深一点，我们就在深一点的顺服圣灵，所以我们不会没有错，但是我们学习啊，就是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就是摸着圣灵敏锐的感觉，顺从圣灵而行就好了。这是一生学不完的啊。我们由浅入深啊，学习顺服圣灵，一切事情的发生都是圣灵许可，叫我们学习相信顺服神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是没有一定的，那是叫我们由浅入深学习顺服。 恐怖分子我就不明白，是那都是与政治与政治有关系的啊。那么我有很多事情我们祷告主，求主不要将这些事情临到我们啊。所以对于恐怖分子那是与政治有关系啊，但是我们不知道当怎么样做，但是我们求主施恩叫我们不遇见这件事情啊。我们只能这样祷告，求主施恩是保守我们不遇见试探啊，救我们脱离凶恶啊。
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当这个因为有很多年长的弟兄姐妹在这里，那当在家里头如果说有三代之间在一起的情况，或者说你住了一阵子知道孙子辈他们的行为举止很像美国人，那比较不合中国人我们比较传统的做法，那是不是这样就不属灵？因为说真的美国人的属灵跟中国人属灵因为还是有一些文化的不同距离，那么我们做长辈的是该怎么反应，就不会纵容他可是也不会过分干预，就说到底尊重因为他的成长环境跟我们不一样，尊重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怎么这个尺寸怎么拿捏，请教一下。
这个尺寸呀也没有标准，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呢学习圣灵的这个深浅有关，我们学习圣灵深一点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脱离更多这些事情，学习浅一点的话呢就是难免有的。所以但是我们只能够我再说基督徒从得救开始一直到我们很年长成熟都是在一种树灵的过程中，就是顺服圣灵。一位年长的弟兄就是我是很敬佩的，就是英国的一个 T. Austin Spark 弟兄，他给我们的这个教训就是凡事上学习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对圣灵啊有敏锐的感觉啊。当时你顺服圣灵到什么地步就按照那个地步这个分享处理一切啊。所以我们这个没有标准，就是这个标准啊就是因为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啊。我觉得这件事非常对我个人很有益处。
你刚刚讲那个圣灵我是不太很理解，这个圣灵的话在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当主耶稣再显现的时候，那时候讲有个宝灵是什么，就是宝会师，之后当主耶稣降临就重新显现之后，他讲了一下，后来就是说教会成立了，对不对？开始有耶路撒冷教会，这个教会成立之后，他们开始的话就是每次都是讲想把这个人搭到上面，现在也传起这个教宗受洗差不多这样的，这样搞一下就是说这个形式就是圣灵传到你身上了。但是你在实际上生活上，你像他讲你太太讲了很实际比较容易理解，你讲的就比较抽象一点，我是讲实际就很难理解。我就不我现在都一直讲这圣灵我很难理解，也还有一个教会讲了也很多，也实际上我也很难理解，就是
关乎圣灵的问题啊，照着我所了解的一点是这样，圣灵啊就是三一神，就是主耶稣啊，称为基督教就称之为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他是这位神有三，他是什么叫做父神呢，就是用我们人的话来解释啊，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呢、啊，他父神就是意思说这位神呢是根源，父就是我们人的根源的意思啊，万有的根源就是神，这就是父神。子神啊就是把这位万有的根源这位神啊彰显活出来的，这就是耶稣。耶稣在地上行走33年半，新约圣经四福音就记载得很清楚，所以耶稣呢就把这位天上看不见的这个父神彰显出来，就是这就是耶稣了。然后这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了，他就在圣灵里头领导普天下，圣灵就好像风一样，像气一样，像电波一样啊，从前没有发生电波了啊，那么但是用今天的话来说，好像这个灵啊就像气啊，像啊风啊，像这个电波一样。所以这位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真神，这是照着我们目前所领会的一点点。究竟父子圣灵啊这圣经里面是说的，里面包含着什么，我们都是很难了解的啊，这位神。所以我们到勇士里去与主同在的时候，那个时候主啊亲自教导我们，亲自教我，否则我们到勇士里面做什么啊？勇士那是叫我们与这位神呢、啊、永远同在，认识他这个无限，这位三一的神是无限的。我们今天这个人呢、啊、头脑啊说领会是这没有法子完全领会的啊，所以我们到勇士里头还要认识神，还要经历主耶稣了。这是神的仆人呀、啊、也是给我们所看见的一点。所以我们今天所蒙得的恩典是扩长身高，是无法测度的。保罗用他所有的聪明智慧写出书信来，但是也不过是启示一点点，但是这些书信背后所给我们所描写的还有非常的深奥的，是我们难以领会的。说我们今天只能照着圣灵啊带领我们，甚至应王神所使用许多他众于的仆人解释告诉我们一点，说呢，说我们今天所领会的就是开头，我们从圣灵而生，圣灵而生就是这位神呢、啊、他是灵，他像风一样气一样无所不在的。所以我们祷告这位神，这位父神，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的灵啊就开启我们，就我们的灵里头被开启了啊，我们知道这位神是活的活神啊。这一点呢是不是我们人所能给人的，要认识因为这位神是三一神活神，就是借助这个圣灵啊，从重生了以后我们得生了，这就是这个圣灵啊，从圣灵而生，然后从圣灵而生我们变成基督徒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幼稚，所以我们一生的年日啊都是顺服圣灵的管教训练 The discipline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从我们重生以后啊，从我们信主啊重生以后，我们就开始增长了啊，这增长了，像耶稣增长就是30年，这30年他就是默默无声的学习顺从父神，这就是预表我们基督徒啊，今天在地上，在你的家庭当中，在你所接触的人事物环境当中，学习相信顺服神啊。那么最后末了3年半，就是把这位耶稣基督彰显，就是所谓这个 anoint， 就是活出来了啊，那就是圣灵啊，完完全全主宰一切， 说话行事，一举一动言一行，都是顺从圣灵的引导了啊！这是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一点。但是其中还有更多深奥的事情，我们不明白呀、啊，不明白。所以要到永世里头，我们还是要学习认识这位三一神。这是我所了解的一点了啊！所以我们大家都是在神伟大的家庭当中。所以保罗在以弗所第三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呀、啊，基督是何等的阔长深高啊！那真是无法，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经历啊。你也学习顺服神，神学习的，他学习的，我们加起来那么就很丰富啊。不过再丰富，我们还是有限的。这是我所了解的一点。
刚刚若兰姊妹递给我一个条子，上面写着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那么当然就组织自己的新家庭，那么这个父母呢，慢慢就升级了，成为grandpa grandma 了。但是到儿女的家里去，那么怎么样跟他们新家庭怎么互动，儿女怎么管教等等等等，这个这个家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与丈夫联合，原则上是一样的。女儿嫁出去有她的家，儿子娶了妻子有他的家。那现在像我们呢，这个有儿子的家，有女儿的家，还有孙女的家啊，所以就是还有不但有儿子、女儿、孙子、孙女，还有这个曾孙啊、曾女，所以这个越过就是越庞大了啊。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从单身，然后到夫妻。然后有儿女了就有家了，所以越来就越扩大，越来也越复杂。那这个我们呢，这个升级越升也越高，对不对？起初是爸爸妈妈做祖父母，然后做太公太妈，那所以呢就是越过越复杂了，那这个样子。怎么办呢？这个有一个这个主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你们要好好管理自己的家。所以我们自己的家好好管理，儿子女儿结婚，他自己的家，他就是那自己的家的家主。那我们做 grandpa grandma 到他们家里去的时候，就不能拿我们这个老资格、老一辈的家要来干预，要来渗入他这一个家，因为他这个家有他的家风，每一个家都有他的家风，就好像我们这个神的家也是一样的，有神的家。他负责人怎么样管理这个聚会，有他们从主那里所领受的。比方说我有两个女儿，有两个儿子，就有四个家。那这个 grandpa grandma 难免呢都要到各家去，还有稍微有一点用处的时候，就会去跟他们帮忙啊，或者是稍稍照应。那不能用我这个老办法来管理他们的家，所以去到他们家的时候都是要问啊，这个啊，要替孙子孙女啊，做什么事情。我打一个比方，我两个媳妇有两个家，不一定是媳妇了，也许是女儿女婿。有一个家呢，他的规矩，他的家风是先刷牙再吃饭， 另外一个家呢是先吃饭再刷牙，那我这个温妈不能够通行我的旨意，说是一定要先刷牙再吃饭，因为他们每一个人有他们的逻辑，他们说先刷牙再吃饭干净嘛。那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你吃完了很脏啊，所以吃完了以后再刷牙，所以呢就是要按照他们的家规，这个就没有什么冲突了啊。像今天早上我起来，我的女儿这个因为爸爸妈妈来了，买了好多的东西，塞着整个冰箱满满的。那平常早晨我知道她麦片在哪里，什么在哪里，我就拿着就自己煮煮就弄了。那昨天晚上我明明知道她特别为我们的缘故去买的豆浆啊，我早上我就不烧麦片了，我要喝豆浆了。我一打开，哇，整个冰箱满满的。我就唯恐去找的话，等一下出动的其他的东西，通通这个反而要更麻烦。所以呢，我就从楼下要爬到楼上去问他，我说你豆浆放哪里呀？他一下来一下就拿出来。假如叫我找的话，要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那就翻箱倒柜。所以呢，就问一下，就非常简单。所以虽然我们是长辈了，但是不耻下问，这还是好事情。多问问。我讲一个我自作主张不问的一个这个丑陋的故事给你们听。有一年，神把我们带到那一个 Netherlands 荷兰 Dutch 那边。那么我们是完全对荷兰完全没有，连一个弟兄认识的都没有。这神很奇妙把我们带到那里去，到那里去住在一对年轻夫妇。我们以为接待我们这一个家应该也是有年纪的人，结果不是。这一对年轻夫妇是跟我的小儿子同年，你想想看，他们把他们的卧房让给我们住，这样 OK。 那么那边有一些的中国学生，有一班中国学生，我们去了以后呢，就是给他们煮啊吃啊，中国学生来啊传福音这样子。因为我们去的时候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种状况，到底我们是自己住呢还是跟他们住，所以我拿了一个小锅，因为我们一去要住三个月 anyway， 所以这个都不要谈了。后来呢就用我那个小铲子什么就煮饭。后来曾经到过20位以上的中国学生来吃饭，一个礼拜有3次。那一段时间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很特别的一段时间。那没有冰箱很小啊，你知道 Dutch 那边的东西样样都很小，像香港一样这样很小，椅子碗筷什么都是很小。那青年人是蛮会吃的嘛，所以呢就那总是要弄得多一点。那多一点剩下怎么办呢？剩下最好是让他们带回去，但回去也都要有 container 嘛，啊，那他们是有那个 butter 的 container， 这样子一小盒一小盒，啊，他家是好多一大摞的那个这样的，在我们这里平常这种 container 要么就丢掉了，要么就 recycle 什么这样子，所以他一大堆放在那个厨房上面。那么他们学生吃完了要回去，我就把那个一大摞就拿下来，分就把叫他们带回去这样子。我完全不知道我这样做是有错哈，啊，就好像我们这里随便拿一个 plastic bag， 这怎么哪里晓得？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听见敲门的声音。是那个主人，那个主人叫这个 Liz， 他敲门， 我说很奇怪呀，平常大家都很 keep 这个 privacy， 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敲门叫我出来？他就告诉我，他说我要向你认罪。哎呀，我说向我认罪什么罪？他说我生你的气。我说生什么气呀？他说你没有看见我很不高兴吗？我说我完全不知道啊。他说因为你用我那个 container 没有问我，我生你的气。哎呀，我说是这个样子，我说求你赦免，是应该我要向你认罪，但是我就是不知道。那这样就过去，第二天是主日嘛，主日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还说他生我的气，好像求我赦免。那我就说我实在是应该求他赦免，因为我没有问他，白凭无故我就自己做就拿了就用了这样子。原来后来我跟其他的姊妹接触的，他就说他们这里非常非常注重你做什么事情都要问，所以今天我们常常做长辈的常常就是，哎呀，我是长辈的，我这个怎么，那当然这个我也可以用，那个我也可以那个，所以就是因此呢就弄得很不妥了很多的事情。比方说这个他们年轻人上班都很忙啊，所以我们这个老的有时候难免就是跟他收拾收拾啊。他们虽然乱，但是他们用得很方便，你跟他收拾了他反而不知道东西放哪里，反而越帮越忙。所以这个也常常是我们要学习的，因为毕竟这一个家的家主不是我们这个老一辈，是他们年轻的一辈要做家主。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个人所经过的了，当然每家每户都有不同的 case， 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与丈夫联合，所以我们就是 support， 就是扶持这一个家，但是不要干预这个家里面他们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呢？他们这个做事情，有的做妈妈的爱儿子，看见这个儿子下了班回来很累了，还要帮太太洗碗的什么，就很不平衡，就觉得这个太太不上班，怎么还让丈夫洗碗的什么？所以这一个都是很小的事情，这是他们夫妻，他们甘心乐意这样帮助。我们做妈妈的就应该格爱了，不要这个儿子已经跟妻子联合了，就不要一直抓住了啊，这个是女儿是我的。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婆婆呢到末了就跟媳妇就来不在一起。那么这个因为这个婆婆我知道有很多种不同的婆婆，有一种的婆婆就说，哎呀，她说这个我的儿子啊，这个他有请我才来，他没有请我一定不会自动去的，这样子啊。那么听这个声调你就知道了，就是说这个 keep distance， 就是不要太近了。那有一种婆婆呢，她一去了她就开开冰箱，乱七八糟的那个，趁着他们上班不在的时候把它收拾收拾，热热的老的把它吃掉了，煮新的让他们回来吃，他们回来连知道都不知道啊。所以有这种情形，有的婆婆公公到了家里就说，哦，就好像我已经熬成婆了，你应当来服侍我了，也有种种不同的心态。总而言之，我们也不是这种心态，也不是那种心态，我们是有主，让主做主，圣灵怎么样教导我们，怎么感动我们，我们就随从圣灵的带领就好了。这不会没有错，一定有错，错来错去就是主增加就好了。就
我有个问题哈，我不知道我这个问题能不能表达清楚，我希望我能将问题的感受能够表达的明白。因为我自己常常憧憬一个到我对于神在我们个人里面的那种真实度哈，我常常有一个憧憬，我就想我自己如果在年纪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我对神的认识应该是什么样的。我常常想这个事情，因为您二位都是比我们年纪长的，所以我可不可以请您二位去在一些具体事情上能够将你们心里面这个里面最深处那个 mind 对神的认识能够表，就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刚刚徐弟兄和师母都是在学习这方面来跟我们讲述的，我们学习到了之后会在我们身上产生很具体很真实的一个 mind， 形成我们这个 mind 啊，这个 mind 是可能是用一些事情来做具体事情上能体会出来。我举个例子哈，在圣经当中有一些年长的人，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圣经年长的人，这个他们的做事情到对神的认识那种程度，可以有一些事情来有一点点的体会，在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媳妇这件事情上，好，他就很有确据的不要他的儿子在迦南地找媳妇，要他的仆人回到那个米索波大米叙利亚那一带找媳妇，他的家乡。他说神一定会给他开路，一定会要在那里给他找到一个媳妇的，所以他坚持，即使他的仆人有疑问的时候，他也知道神会给他开路。所以他的对神的认识程度是非常的很具体很真实很有确据的。那以撒也是一样，以撒给那个他的两位儿子祝福的时候，首先是给雅各祝福，因雅各他骗了这个祝福，但是以撒对这个祝福是很有确据的，他说我已经给祝福了，就要这样成就了。虽然他很沮丧，因为他祝福的不是给那个他的首生的儿子，虽然是给第二个儿子祝福，但是他对祝福这件事情很有确据。或者是像那雅各是更是，他给十二个儿子去祝福的时候，每一个都是很有确据的哈。甚至说那个约瑟呢，他也是，他临终前他跟他的兄弟说，你要将我的遗骨要移到迦南地，不要留在那个埃及地。所以这些事情上都是能够体现出来他们对神的认识那种真实的程度。我想我在这个年龄呢，如果我回想一下，我信主现在也20年左右了，我回想一下我跟刚刚信主的时候，现在对神的认识程度就比我刚刚认识主的时候要有确据要多得多。所以我想请您二位在神里面有这样追求，有这样学习，现在的领受能够借着一些事情能够给我们讲述一下，我不知道这样的讲述是不是明白。好， okay， 谢谢。
那刚才我们弟兄讲的也是非常的宝贵，就是我们树龄的程度是与我们的年日是有关系的。说我们在主里面的年日越多，我们顺服圣灵的这个光景越多，就是越进步。所以这个是没有一个人呢，是可以与这个年日是相比的，就是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的。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彼前一章九节，他说这个信心的末了 the end of your faith， the end of your faith， 这个相信 顺服神的末了，就是魂的救恩。中文翻成灵魂，这个灵字是没有的，就是魂的救恩，是相信的末了，就是魂的救恩，就是从魂的蒙拯救。这个魂就是我的思想，我的爱好，我的主张。我们的思想爱好主张就是我们的魂呢，就是这个 self life， 我自己就是 I， 我就是我的思想 I， 我的主张，我的意念啊，这就是这个就是我了。但是我们从我们这个灵啊活过来，我们知道我们人也是灵魂身体三方面，最深处是灵，然后就是魂，然后就是外面的四肢，就是这个身体了啊。这个灵，灵是当我们出信主的时候，灵啊本来是与神没有来往的，那么后来圣灵啊开我们的心窍，我们就和神有来往了，灵就活过来了。就是这、就是、这个以弗所书第二章是灵就活过来了，活过来我们就和神可以祷告神了，就是这个神和神父神呢又来往了，灵活过来。但是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一直到我们呀、啊、长大成人，这是主耶稣就是30年30岁了，所以这是很长的时间。这个彼得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心的末了，信服的末了，信心这个废字就是相信神顺服神了，就是这个废字了。我们信服神的末了到了 the end of our faith，就是 salvation of our soul， 就是从我们的回眸角。所以从我们得救的灵活过来以后，我们一生的年日啊都是魂的拯救，魂的蒙拯救。不再是说保罗说不再是我，不再是我的思想爱好主张，那是主耶稣的思想爱好主张在我里面。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我们相信顺服神，顺服神的末了，那才是从魂蒙拯救。说我们一生的年日都是魂的蒙拯救，最后主耶稣来了，我们如果还活着，我们就立刻改变，变成荣耀的身体，我们这个逼坏的肉体变成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了，那是是与主永远同在了。死掉的信徒他要活过来，然后啊那神就给他一个荣耀的身体，复活的身体，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灵魂身体，我们灵啊是我们信主的开始啊，灵活过来啊，是我们一生的年日啊，经过各式各样的环境人事物，都是魂的救恩，都从魂从我们自己蒙拯救。哦，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了。这就是加拉太书第二章20节，他说：“我呢是已经与基督同定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相信顺服而活。”啊，所以我们今天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相信神，神儿子30年默默无声，相信顺服。我们今天在地上啊活着的年日，也是因相信顺服。所以今天照我个人的领会是这样，从我们得救那天开始啊，就我们顺服圣灵一切的管教训练 ，the discipline of the Holy Spirit。啊，也就是我们的 fathers discipline， 这希伯来书12章，父的管教训练，父的管教训练就是 the fathers discipline， discipline 就是它有管教也有训练，就是这个所有的环境人事物领导都是管教训练。所以我们不是顺服的环境一切的人事物，我们呢是顺服着环境一切人事物领导我的背后的为神。父神顺服是父神，人会错也会对，对的我们很容易很顺服了，有不对的事情很不容易顺服啊，所以不对的事情临到呢，我们还是要学习顺服父神，是许可这件事情临到，就叫我先学习顺服，就叫我们是属灵人呢啊，所以我们这个神说要的那是属灵人啊，所以我们今天一生的道路都是十字架的道路， 顺服圣灵的道路啊，这是由浅入深，进入基督的丰满啊，这是我能了解的是这一点。所以这照着我这个，我们今天呢，是我这顺服圣灵已经几十年了，也学习啊。今天我这个就觉得照着我的自己的经验来说，叫我很生气，叫我出来这个骂人，就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样子。因为这说服圣灵了，你这什么环境你都不知道，这都神特别打发你来的。我这个说服你骂我，就神他特别打发你这个会骂人的这人来对付我，这个人叫我学习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所以我在纽约市这有一位。我已经学习25年了，到了纽约的时候，在我住的地方做一点政府的工作，the food stamp program 政府的工作，我去探望一对残障的夫妻，残障的。因为他这个 food stamp 可以分给这些贫穷一点的，你的收入多，那就多到什么地步，你就没有资格领这个 food stamp， 是这样子。少的话，他就用 food stamp 来帮助他们。我有一天去对到一家这个夫妇两个都是残障的。后来我去，这丈夫就叫我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他太太啊，从卧室起来骂我，要滚出去 ，get out， 很没有礼貌啊。那么因为我是已经学习顺服圣灵，我知道这个太太说的不对，但是我知道这是圣灵特别许可的不对，我要顺服他背后天上的父神，所以我就默默无声。后来圣灵感动我，对这个太太我说 ，I love you， 我说我爱你，圣灵感动我说的，哎呀，这个太太一听说我爱她，她骂叫我滚出去，我还爱她，她就赶紧上房间换上衣服，就来安安静静坐了，填了表以后呢，我就带走了。第二天，他们夫妇两个人要坐2段的公共汽车到我的 office。那么我听说是下面的这个 receptionist 告诉他说你有一个客人，我说今天我没有约客人来，我一看哦，就是昨天骂我的这对夫妇，然后他写了一张纸条，他说 yesterday give you a hard time， 昨天给你很困难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呀、说就请饶恕，请 forgive， 我说我是信耶稣的，我不在乎这些事情啊。那么我就欢喜的送他们上回家去，这样子。所以这个就是叫我们学习了啊，学习任何环境都知道都是父神的许可啊，所以我这个学习顺服圣灵已经25年了，神还打发这一对的夫妇这个太太还要骂我，我知道这还是圣灵叫我学习的，所以我学习了以后顺服圣灵了，我就对这个太太说 I love you， 她就很受感动，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学习我这个是我们也是别人不能代替我们的，是我们和神之间个人的关系啊，顺服圣灵啊，所以我就要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要顺服圣灵，那就把耶稣基督彰显活出来了啊。
徐弟讲这个顺服啊，我觉得是非常重要啊。我在有信主也是挺几十年了啊，我就觉得我的体会，这个我们犯罪，亚当犯罪就是不顺服，就是说，所以这顺服啊是个最大的罪。我在我和儿女讲啊，不顺服是最大的罪啊。你看啊。奸淫呐、偷盗啊，那都是和这个不顺服啊一比啊，不顺服是最大的罪，因为亚当就是不顺服啊，他不顺服，所以我完全同意这个。我呢，谈谈我自己另外一个，我呢生在一个基督徒家庭， 但是我们你没去过大陆啊，不知道共产党。我呢是经历了在大陆长大的啊，我的父亲呢比较早的就也都父母都是基督徒，都过世了。父亲过世了，那时候我才11岁。我的最小，我有5个，最小的妹妹是11个月。我母亲呢，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我正在这个教会都做过见证，那就开始的时候只有18元呢，被送到这个反革命家庭的反革命那个工厂里去，所有都是反革命家庭，这个妇女在那块儿编竹筐啊，做筷子啊，那都是一批这些。我就生在这样的环境，我母亲呢，整个的教导全是圣经的教导，在我认为她很严，并且一点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就觉得我就听她的话，因为说她守寡不容易呀、啊，对不对？还主耶稣的这样的带领我的一生就是这样，所以我呢也后来学习，我就特别是。就觉得呀，就神就联系到这神造人的目的了。这神造人的目的就是要和他那一样，就像他那一样，就按照他的形象去造。所以呢，我就觉得我妈妈就那么塑造我们，就像你就是像神那样。那我呢，就觉得我这一代一代，我现在有孙子了，有儿子，我也就希望，我就觉得是很自然，就是这。我不太注重这些，刚才这些生活细节是不是完那啥，我但是这些属实的东西我都不在乎，我就在乎圣灵的东西，就是这些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在圣灵带领当中的他的行为举止，他的一言一行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这个什么你这样做是不是符合神，就是你是不是成为神了，成为耶稣基督了，这是我最看重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带领你们的孩子也像基督那样，这是我要学习的。
我们做父母的人呢，都是有这个心，盼望我们的儿女啊都能够像主耶稣一样学习。但是我们现在在美国这个环境啊，是儿女都长大成人了，成家立业，都分散了啊，所以不能聚，很少能够聚集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也只能够把他们各家各户就是祷告让在主手中，主亲自带领他们。所以刚才徐师母也提到，所以二人成为一体，结婚就是另外一个单位了。我们儿女他们个人成家都成为不同的单位了。他们我们只能在祷告中纪念他们。我们就很难做父母的人干涉儿女的家庭。我们只能在祷告中把他们封托在主手中，主亲自带领他们向前了。啊，是这样子，这是照着我的感觉了。那么，因为他们儿女不是像中国的大家庭儿孙呀、这曾孙都居住在一个家庭当中。现在在美国，儿女是现在都长大了，一个是在一个是在 California， 一个是在 New Jersey， 你在纽约，啊，是在印第安纳，就是很多都就寄居在各处了。我们只能做父母的人。用祷告纪念他们，把他们让在主手里，但这是他们各家各户啊，都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他们受圣灵的引导向前了啊，这是我能够分享的一点。如果是我们是 然后就好像我这次到这个这边来，我是来到我这个女儿家啊，女儿家呢，当然我照着我所有的，我所了解的分享一点，但是我还是尊重他们呀、啊，这个女儿的夫妇两个人，他们的决定是为主了啊，不是我这个父亲的，父亲可以建议，可以分享一点，但是父亲呢，不能够把这个他的旨意通行在我的女儿家中啊，因为是让他女儿啊，他们自己向主负责，这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两个二人成为一体的原则了啊，是神所要的，那是夫妻两个人成为一个家，他们呢直接向主领受，因为神太大是我们只能照着我们所了解的来而行，但是我们的儿女呢，他们也是向主负责，所以我们这就是要 sensitive to the Holy Spirit， 大家都要顺服圣灵的引导啊，摸着圣灵敏锐的感觉而行。嗯，这是我只能享受分享这一点了。你还有什么该说的吗？
我想我们家家户户都是有这样的心愿，但是我就以我自己个人家庭的，因为主的话说敬畏耶和华的只是大有依靠，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教导或者要求或者什么，但是我们却是可以在主的面前愿主怜悯，叫我们做长辈的做父兄的真是有敬畏耶和华的一种的心态。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年轻初中还没有毕业，我的父母就都没有了，所以可以说都没有什么真是家庭的教育或者怎么样帮助我能够认识主，走在这一条路上。但是我父母是个爱主的父母，所以甚至我们有是义人的后裔，也的确是很蒙福。今天我们都是看今天明天后天都是看短暂，但是神的眼光是从永远看到永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难免有很多不称心、不如意、不如所理想的但是呢，到最终神按照他自己的心意完全他所要达到的。那像我自己兄弟姊妹，当我父母亲过世的时候，我们都还没有蒙恩得救，但是经过几十年以后，我们兄弟姊妹都在不同的政权之下，在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我们都蒙恩得救了，而且也都蒙主的带领，不是好像平平常常就是做一个做礼拜的基督徒，也都是愿意走在合乎主心意的路上。所以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要求这个要求那个，但是我们可以在主的面前求主怜悯，叫我们真是有敬畏耶和华的一种的表样，让我们的儿女，当然我们都不完全了，有很多也是教儿女觉得很这个摇头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有一个心向着主，到末了他会按照他最美好的坐在儿女的身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前面一个弟兄好像的交通关于儿女婚姻的问题，他因为举这个亚伯拉罕要他老仆人到他本家本族娶了，不要娶迦南的女子，这等等。当然我们做父母的对儿女的婚姻也是一个很 worry about 那 其实常常我们等到儿女长大成人了啊，才说哎呀，求主赐给他有一个好的姊妹或者有一个好的弟兄。其实论说呢，不是等到婚姻的年龄才很紧张啊，要这样要那样。其实从小的时候就一点一点一点啊，把他影响带到主的面前。到大的时候，你就是要他嫁给外邦人，他也不肯；他要娶外邦，他也不肯。啊，所以并不是好像一个规条说信和不信的不能同服一轭。我们常常就拿这么一节圣经来框我们儿女的婚姻。那从小的时候就一点一点的啊带到主的面前，到长大了。来不及了啊！等到他已经到了婚姻的年龄了，你再规定他一定要娶主内的，一定要嫁主内的，那个时候啊，时间好像有一点太迟了。所以而且呢，有时候啊，儿女会不按照长辈的愿望啊，娶这样的妻子或者嫁这样的丈夫。但是我们若是真是在主面前仰望主，可能暂时这个婚姻可能好像不是那么妥帖，不是那么美满，哎，但是时间长了，我们怎么知道它不会改变呢？所以求主也真是赐给我们有广大的心胸，有更拉长的眼界，而且在还没有谈婚嫁之前，不要先入为主。因为我在台南的时候有一个军人的弟兄，他已经到了结婚的年龄啊，一天到晚就唉声叹气说，我这个当兵的这个的空手怎么结婚了这样子。那他一个老姊妹就说，他说神的标准并不是一定要有多少钱，要怎么样，他是有一个男一个女就是配合可以成为婚姻了这样子。后来就有人跟他介绍一个姊妹这样子。那么就打听呢这个东三家这个长短去打听，一打听说这个姊妹是一个女警察，所以呢这个老姊妹说免谈了。好了，那就免谈了。这个弟兄也很听这个老姊妹，因为像他的干妈一样的，就免谈了。这么就那两年过去了，男的也没有婚，女的也没有嫁。那后来就有姊妹当中给他介绍，就说他们两个到现在一个也没有婚，一个没有嫁，他你们见面都没有见面，还没有见面，听见他是个女警察，你就说免谈了，那何不让他们先见面呢？对不对？女警察又怎么样呢？那后来想想，对呀，也不错啊，所以就安排一个机会呢，就啊跟他们见面，来了见面，回去的时候已经一见钟情了，就这个样子就成为婚配了。所以呢，我们常常我们这个人呢，口是让主做主，但是心里已经有自己的尺寸了，已经有自己的规条了，这种太多了。所以但愿我们真是步步追，步步随，真是跟随圣灵。在人的里面一点一点怎么带，因为圣灵是像风一样的随着意识吹，我们不知道它是吹东风还是吹南风，不过我们晓得婚姻乃是神所匹配的，我们的心真是尊主为大，真是愿意让他做主。暂时可能我们也许觉得不是，但是到终点，我们看见，因为主他是预知的，他是预知，他就预定，所以 我们有太多的事情，我们做父母的不一定就是对，但是我们因为儿女虽然借着我们手养大的，但实际上他是神的儿女，虽然我们爱他，但是我们爱是非常有限的，但是神爱我们的儿女，他爱有多大，他的能力也就有多大，所以我们总是要放手放在主的手中，让主做主掌权管理，不然的话，那么这个女儿要嫁丈夫我们也摇头，儿子要娶媳妇我们也摇头，因为我们的标准不一定就是神的标准，但愿我们都让主来做标准啊，不要一下子就否决这个，一下子就肯定那个，我就这样。
这个我们这个树林的事情啊，是与还是与年日有关系。年日越多，我们顺服圣灵越多，我们就这个经历啊，就越丰富啊。所以我们没有一定的这个尺寸呢 啊是与因为我们这个顺服圣灵，这是。这是一条的路啊，它不是仅仅是一个关呢、啊，它是一条的路，是叫我们经常顺服它。所以啊，顺服它越多，我们认识主就越多啊。这各式各样的环境都不同的啊，这是我个人的是最重要的。我开头学习顺服圣灵，就是顺服圣灵在我四周围一切的环境发生。这都是从神而来的，一切事情的发生啊，都是神许可的，如果神不许可不会领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个背后的这位父神。人会错，事会错，环境会错，但是呢，就是人这个错的人错的环境，这是神许可，我们顺服神就叫我们这个人呢、啊是这个这个会柔软下的，变成树灵人呢啊，这是主要的。因为我们人呢是我是我们人生最大的难处啊，是这就是从信到信 from faith to faith 的意思啊，从相信神顺服神到相信神顺服神，我们相信神顺服神的末了才是我们的魂的救恩，才是我们从自己蒙拯救啊，所以这是我们一生的年日都是这样啊，我们没有办法脱离呀、是我们这个今世所遭遇的一切啊，我们最重要就是学习现在圣灵领导我的，我要学习顺从，不要不顺从啊。我们很容易背叛的，就是我们里面圣灵都是背叛的，就是学习顺从神，就是顺服神在环境上一切的安排。我们不是这个安排着对错的问题、是非的问题，乃是顺服这个对错是非背后的天上之灵许可，他许可这个事情领导，叫我先学习顺服神啊，这是我个人呢。是蒙恩的这一点啊，因为我们很对的很容易顺服父神的，不对的事情很容易是我们就反对了啊。但神为什么许可只是不对的事情要领导我们呢？叫我们这个人呢、啊、要学习顺从，这个学习顺从，这就是折服我们的，这就是舍己，这就是说的 self denial。啊，主耶稣钉十字架就是这样，是基督在肉身的日子，在各样所遭遇的事情上学了顺从， 这是我是蒙到神的仆人呢、啊，这是以往神的树林人，遗留着讲解的，我承受过来的，而且是天天经历的。